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敬拜。虽然天气很热哦，不知道你的家里面情况怎么样？求主保守我们在炎热的天气里面呢，身心灵仍然平安健康啊。那今天呢，刚刚苏维弟兄带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八到四十一这个大段落里面的某些的段落哈，那。里面有讲到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哈，我就今天早上我就在想，哇，愿主的道大大兴旺，就如同今天日头一般哈，很早就发光发热哈，这个是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们相信他就是会这样子哈。那我今天的段落呢，会是在19章的8到41节。那请你预备圣经哈，那这样子呢，对照着一起会比较容易明白哈。那么在开始之前哈，我先问大家，刚刚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唱什么诗歌啊？还记得吗？想。耶稣领我哈，那首诗歌吗？耶稣领我，我不知道刚刚唱过，其实我们唱了有四段歌词哈。那但是四段歌词，每一段歌词都有它一层一层的这个深刻的含义哈。那我相信，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就看见耶稣带领他，他很高高兴兴的被耶稣带领哈。那当然呢，耶稣借着圣灵呢，不断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啊。那我们这一段看到的这一段呢，是保罗他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就比较长的时间哈。经文上说他在以弗所待了三年，以弗所城这个城哈，你就看到他第一次宣教哈，努力的跑遍一些地区哈。那然后呢，第二次宣教呢，又跨到欧洲去啊，从土耳其跨到欧洲去，土耳其算亚洲了哈。然后。第三次呢，在第二次布道结束的时候，他就看经过了这个以弗所城，他就发现这个城太奇妙了，这个城太奇妙，一定要来。第三次的时候，旅行布道的时候一定要来。果然，他就把他的同工啦、雅居拉、百基拉夫妇就留在那里哈，做这个先前的这个部队预备。了解这个城市哈，这个城市有非常多的犹太人。那这个城市呢？保罗呢，神就耶稣就借着圣灵啊，带领引导保罗来到了这个以弗所啊。我们先来看看以弗所城啊，我们先要了解保罗在以弗所城他在这里宣教的一些事情哈。经文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然后呢，这个以弗所城呢，它是什么？它是在整个罗马帝国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商业大城。那他因为这个城刚好在整个土耳其的最西边，那这个应该讲对最西边，因为跨了一个爱琴海就到了欧洲了，马其顿了。那然后呢，这个城呢非常的希腊化，虽然是政治实体是罗马帝国，可是文化方面呢是非常的希腊化。那希腊文化呢，其实是在罗马帝国统治欧亚非三大洲之前的300年就已经流行在这个整个欧亚非地区了啊。那所以呢，到底什么时候以弗所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希腊化，就应该就在这300多年当中，罗马帝国之前的300年当中啊。那么很有趣的是呢，他以这个希腊的女神叫雅迪米，她的名字是雅迪米，她的守护城自居。为什么呢？当然我这边说希腊文化当中呢，这个女神她代表生育，代表丰富，有生命力，这是他们的代表性。但最重要的是，她为什么以守护城，这个女神的守护城自居呢？因为这个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非常的久了，就是呢有一颗陨石呢就从天而落，落到了以弗所城。那么这个陨石呢，它的那个这个怎么说，一颗一颗凹凹凸凸的这个形状呢，就好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一样啊。他们觉得哎呀， 你知道，你他们就会说从天而降神，这位神哈、啊，这个不就是女神雅典米吗？啊，你看她一颗一颗的凹凹凸凸的那个哈、啊，代表生育能力的这些象征，像极了吧？所以他们就把陨石啊，按着它这个形状呢，雕了一个这个神像啊，所以开始就以这个守护城啊，这个雅典米女神的守护城自居。我讲到这里，你大概就知道，哎，这个城的人应该普遍怎么样，很迷信哦，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普遍来说，这从天而降一块陨石啊，然后呢，他们就马上了想到了这个天上降下来的神，然后他们就有责任保护这个女神，然后守护她，供奉她，然后呢，为她盖神庙哈、啊，然后是这个整个欧亚地区的人、啊、都来，越来越，只要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实体里面呢，只要能够通行的人都以这个以弗所城一定要来啊，这个女神庙来。这个敬拜一番啊，所以你看到这里，其实这个敬拜呢，也带着商业文化的气息啊。那么以弗所它也是商业大城，这个商业大城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想象一件事情，所谓的商业，它追求的就是什么？名利金钱嘛啊，而且可能是不用尽一切手法手段，只要是。求利、求钱、求短暂的这个、有收获的东西，他们就引以为傲了哈，这是他们的生存原则哈，大约知道以弗所城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保罗呢，经文告诉我们说，保罗他在以弗所城的宣教，他来到这个大城以后呢，他要寻找一个福音的基地啊，那他当然。按照过往，他一定先到犹太会堂去。为什么？因为在他的这个观念里面呢，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神在旧约启示的那一位的这个神子哈。所以如果跟犹太人讲，有一位这位神，他有差神子来到世上，他就是基督，就是被膏的那位弥赛亚的时候。犹太人应该是很容易就接受了，而且耶稣他就是犹太人嘛、啊、所以讲这件事情他会觉得比较容易。没想到来到了以弗所，虽然这里有非常多的犹太人，也有 很多的犹太会堂，但是待了三个月发现呢，犹太人根本不领情、啊、诋毁真道、啊、还毁谤保罗等等，做了很多的这些事情。保罗越来越有经验，在耶稣的带领底下，他真的像一个比较成熟的战士、啊、他懂得怎么打这场这个宣教的这个属灵的征战。他马上三个月，这犹太人不愿意，然后呢他就转战到哪里呢？到一个学校、啊、叫做推拉努的学房、啊、经文上告诉我们说在推拉努学房讲道、啊、那么推拉努学房讲道的就大部分会接触到什么外邦人，所以神就在这里开了一段道路。那有些考古他们就提到说，这个当时啊，哦，土耳其是非常的炎热，大概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哈，五六月，那保罗也在那个时候到那边，然后呢天气热到白天热，非常的炎热到呢中午那段时间，差不多11点到下午3、4点的时间是热到不行。如果你大家经过这两天，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最热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他们是休息的，他们有一个午休啊，完全不能工作，热到不能工作，午休。那保罗就刚好用这段时间呢来讲道啊，来讲道，来把神的福音来传扬啊。那么很有趣啊，其实这个在整个保罗的这个。宣教的过程里面呢，这是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事情啊，他就找到了一个可以神也为他开路的地方，那就一个福音的基地。接着呢，他的策略，他就是天天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有2年之久啊，2年，然后加上3个月，然后加上后面啊的一些时间，所以大约就是3年左右。天天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你看，他有一个基地 啊，里面呢有会接触到这个学房的学生，还有他会碰到这个外邦人来到这个地方，你看他越来越多聚集的点，所以有个点是很重要的啊，他就不再是一个漂流的啊，没有办法聚集众人的地方啊。弟兄姐妹，实体敬拜是非常重要的。教会当中，我们在 Zoom 里面是一个暂时方便的时刻啊，在特殊的时刻里面暂时方便，但是你看到神给我们的教会的，其实是我们要人跟人真的要有接触的啊。如果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在保护自己可以安全的情况下，好，我们也彻底做到保护自己，戴口罩，清洁手，保持距离等等，我们彼此相见是合神心意的，这个啊是常例啊。那我们在 Zoom 里面是特例，我们不能把特例当常例来用，对吧？哈，例如你们去家里面，平常的特例是吗？吃餐厅啊，不然一般时候都是在家里用餐的嘛。你不能用常常用吃餐厅的特例当常例用啊，是吧？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彼此相聚的时候，我们要把握住机会。那它的主要的策略呢，就是先把神的道啊，你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策略，非常重要的策略，因为唯有让人的这个世界观啊改变过来，好，那需要什么？长时间的，你要认识这个整本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位神，唯有不断的来宣讲啊，所以天天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2年之久。那这样神的道呢，主的道呢，才能够加深的入了人的心啊，搅动人灵魂里面的那个深层的价值观。以弗所城的人很迷信，以弗所城的人追逐现实的这个短利啊，你就看到他们啊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怎么样让他们这个生命的核心价值观能改变呢？唯有神的道深入他们的人心，就看到保罗的策略啊。我说他越来越在耶稣的带领底下呢，非常成熟的来处理这些事情啊。前面两次呢，他遭遇了很多的痛苦的经历，然而在以弗所，他是大大的兴旺，神借着保罗啊，大大兴旺自己的这个主的道哈。第三，他呢在这个基地，以弗所城这个基地慢慢的扩展，2年当中呢，他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你看哦，那个福音有一个像一个基地往外辐射状的扩散啊。你知道那个以弗所附近的城市包括哪些吗？啊，你看包括，我这边有列出来哈，我念给大家听，大家也可以看，有包括他自己以弗所之外，还包括老底家、别加摩、士美拿、萨迪、推亚推拉、菲拉铁菲。哎呦，我念的时候，如果你听过知道圣经，这不就是启示录讲的那几间教会吗？对了，所以你知道在启示录讲的那七间教会里面，就是这期间，就在以弗所附近。所以就是在保罗他在这个时候呢啊，把福音扩展开来，我们看地图就知道，有一张地图帮助我们是好的。这是一个大地图，你看到的右手边呢，就是这边就是叙利亚，整个上来北边这一块就是土耳其。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呢，这是这个亚洲陆块的最西边了哈。然后呢，这个陆块的左边有个紫色的小点，那里就是以弗所啊。然后呢，右边有一个安提亚，就是叙利亚的安提亚教会哈，这个就是保罗宣教的起点的教会，他的教会在这里。然后呢，以弗所在这个整个土耳其的西边啊，靠近港口的地方。那么在左边这一块呢，就是所谓的马其顿啊，左边这一块就马其顿，往南一点呢，就是所谓的雅盖亚，就是雅典跟哥林多了哈，就是当时的马其顿异乡啊。 好，让大家有这个概念哈。然后呢，我们来进来看这个以弗所，靠近点看。好，你看到以弗所，刚刚我们所念到的这个启示录的七间教会，有没有像那个北斗七星一样环绕着？啊，在我们地图上哈，我实在是为了找地图让大家能够看哈，要很不容易。那么这个算是比较清楚，你看到有蓝色的十字架，这七间教会就是启示录啊所这个讲的这七间教会。然后呢，这七间教会呢，他们的中间，你看沿着海岸线哈，士美拿这边，然后绕到别加摩，再往回来，其实这他们的这个中间隔了一个山脉。好，所以他不是直接去的，他要走过高山低谷，从海岸线之外还要进入深入到内陆去，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在两年里面呢，天天辩论神国的事，还要把这个福音怎么样扩张出去，建立教会。哇，保罗真是一个勤奋的牧者，我们真的不能不得不这样说。然后我们还熟悉这个地图里面呢，有两个地方可能大家也熟悉一点的，就是保罗后来有写哥罗西书，有没有看到哥罗西也在老底家的附近？然后呢，那个叫做什么？有后来以弗所教会除了提摩太有在里面牧养，后面还有那个使徒约翰在以弗所继续牧养。那以这个最后老约翰使徒约翰，他还被放逐在巴摩岛写了启示录，都跟以弗所有很大的关系，有没有看到？所以以弗所是一个非常重要，在宣教旅程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啊。那主的道在这里大大的兴旺大大的兴旺。好，那么我们就看见除了有福音基地，有他的策略，然后也有逐步扩展了，然后我们就看见圣灵还引导保罗。这保罗还在以弗所的时候，就已经好像已经有一个意向要往罗马去，圣灵就让保罗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心理定义，并不是保罗自己的心理的这个盘算，是这个在那个意思，在这个字的意思上，原文的意义上讲的就是圣灵的确据，他要去罗马。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呢，在他心里面，如果我们去读罗马书，就他又告诉他还没有去罗马，他就先写信给罗马教会的人说，我要去那里，除了去那里，我更想要往世界的地级去，就是西班牙。所以呢，罗马是一个大城，那里的犹太人更多，虽然那里的逼迫更甚，更严重，但他知道往那里去是有福音的需要，那所以呢你看他就在以弗所的时候呢，就有定义去罗马，他还想去西班牙。大家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画圣经，你圣经舍不舍得画，我是觉得很重要。这两节经文展开了保罗后面使徒行传所有的内容，我们就看到神如何保守他所使用的忠心的仆人，耶稣天天亲手带领他去罗马，但是那段路程非常的不容易，他不是像我们可以坐游轮去，坐飞机去，坐船去，他是被捆绑像犯人一样带去。神的作为真奇妙，这对保罗既是保护，也是有机会去经历到神所要使用他的那个场所，不是一般人能去的，那是后面话，但是我们把这个经文很重要的，就放在这里。那保罗呢，在以弗所的宣教，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第二，主的道如何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呢？这是在经文的十九章的十一到二十二节，就有讲到这件事情。第一个，主的道大大兴旺。什么叫主的道？这是希腊文，当时我们讲的是，希腊文化，那流行的文字就是希腊文，那么通用，这个整个帝国里面通用的文字就是希腊文。那希腊文里面的道的意思呢，有不同的层次跟层面，讲到思想可能是逻辑，讲到话语，讲到他的这个话语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不管他的思想跟他的话语的影响力，一个最高等级的表达，就是表达他想要探索跟知道这宇宙的奥妙跟秩序，到底这个宇宙的 这个有一个原则，那些原则怎么产生的啊？这个是希腊人很想要追求的事情，所以他们呢，满天神佛啊，在希腊文化里面，他们自己想象出来造出来的神哈、啊，但是呢，却没有一位真神啊，却没有一位真神啊。那所以呢，这个保罗呢，怎么样跟这些外邦人？在希腊文化泡那么久了的这个外邦人、怎么讲述这位神呢？保罗对犹太人讲的时候呢，他就讲那个神、耶稣是神子，是这个受膏者、是基督，是弥赛亚，就是素来以色列所盼望的那位救世主。那么怎么样对希腊文化的外邦人讲呢？他们是多神、他们自己造出很多的神，神有人性，却有也有超能力、那总和如果我们去把使徒行传的14章跟17章、保罗曾经有两次、在这里讲对外邦人讲道，我把 整理了一下、他就讲了 你认识你追求这么多的神，但是你知道这世间有一位创造主吗？ 他赐福降雨，看守保守眷顾四季的发生、他呢是喜爱世人满心喜乐的神、那么也让人呢分享他的喜乐、这个就是有一位这样的一个创造主。那么在你们这么多的神里面、树有树神，月有月神、石头有石头神、还有大力神、这么多的神里面，你有真正的认识这位创造主吗？你知道他是真神吗？当我们承认一切都是神的时候，就没有一个是真神，但有一位创造主，他是真神，是你们一定要追求认识的。以前你不认识，现在你一定要认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重新跟他建立那个关系的时候呢，他在他的救赎恩典里面要更加丰盛的赏赐给他所爱的世人。所以呢，他就劝他们，天天劝勉他们呢、要离弃人手所造的虚妄的偶像。人手所造的怎么会是真神呢？既然是人被人所造的，那么人就是那个是偶像的神嘛，是不是啊？所以你们要离弃、就这样子天天叫他们来认识。那么你们一定要丢弃过往的生命，悔改信靠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是未来的审判者。如果你不认识这位创造主，你就要面临审判。但是当这位创造主设立耶稣基督，他有复活的生命，这复活的生命就是一直活着，永生，所以有一个永恒的概念在信耶稣的人的生命里面，他是有永恒的。你知道一般的像希腊文化他们这些，他们没有什么永恒概念的，他们要求的是现实的利益，他们着眼的是在我所看到的物质世界。虽然他们相信有灵力，但是他们并不认为那是有永恒的什么事情发生在那里面。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有永恒的，他不但造了你们的生命，也给你们重新 有一个永活的机会。那这个机会呢，就把我们认识了这位真神跟创造主。那么在审判来临之前，赶快悔改信耶稣，靠着这个救赎的恩典跟创造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且保罗他特别强调哦，你如果不跟这位这个道路真理生命永活的耶稣基督建立这个悔改的这样子的一个信靠关系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因为将来那位耶稣基督 他就是那位严厉的审判者，他就是那位代表神的公义的那位审判者，所以他就这样子讲给他们听。这个讲了之后的果效呢，你要重新认识这些事情，需要滴水穿石的功夫啊，弟兄姐妹。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姑且不论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就进主日学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我们信第一代基督徒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的生命很像那个希腊化的以弗所城的人，对不对？我们有多元宗教的这种在我们的世界观或者我们的生命表现里面。当我们信耶稣以后，生命看世界看所遇到的事情就何等的不一样。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歌，刚刚我们唱什么？耶稣领我真喜欢。为什么？因为无论日夜动静起坐，耶稣的手天天时常引领我，我心中有平安。而且呢，不论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很稳妥，因为是耶稣在我们的里面，生命来引导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当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观，我们的生命开始不一样，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改变了。我们无论遇到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会从耶稣救赎的恩典保守眷顾我们，那我们现在所回应的这个信靠的信心的态度，在永恒里头是有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功效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已经跟永恒连上，我们现在的决定，我们现在所有的举动都跟未来的永恒有发生了关联，那就是耶稣他带给我们这样的把它连上这个关系。所以我们的信心在神的里面是喜悦，这位神是永恒的神，他在那里啊，在此刻得荣耀，他在未来我们进这个凡属他的人，因为这个信心在他的里面彰显了耶稣基督的荣耀，这在永恒是有功效的。知道我们现在敬拜，当我们信心信靠神的时候，天上的神得荣耀，天使天君跟着我们一起敬拜，这就是永恒的功效啊！那我们神就什么？神就喜悦的荣耀也就赐福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第二个，神呢借着保罗彰显神国的全能。弟兄姐妹，这个里面呢举了一个例子，很有趣啊。他说，神借着保罗的手呢行了些非常奇妙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常常呢身上的一些物件呢，哇，你知道神圣灵呢借着保罗的手行非常奇妙的事情，这句话的意思是保罗做的还是神做的？记得哦，是神做的。神借着保罗的手打开，用圣灵的这个能力呢打开了这个神国的全能给当时这些迷信的人看，因为道先入了他们的心，他们的里面呢，这个道成熟到一个地步呢，神就打开啊，借着圣灵的全能呢，打开神国的这个全能，那个 power 哈，那个能力啊，给他们看见啊，一并赶鬼等等等这些奇妙的事情啊，连好像手上的佩剑，你看神借着他们的迷信呢，来反转他们的生命哈。然后连配件都有果效，平常他们也真的是。然后呢，其中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犹太祭司长他的七个儿子，他们也跟着行邪术赶鬼了，因为看那个城市就是流行这些事情，他们整个城都在试图要掌控灵界的能力，来为自己求财求名求力量，好抬高自己。那七个儿子呢，他就东施效颦啊，就学保罗奉耶稣的名赶鬼。结果你知道那个鬼怎么回答他吗？ 好，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去看一下啊，他们鬼回答的很有趣啊。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哦，保罗我也知道哦，你们是谁呢？在那些行邪术的术士里面，他们没有那种世界观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个从圣经启示的那位真神造神，这个宇宙万物有一位造我们的这个造物主的，这个没有这个世界观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是什么一般行邪术的那种层次，他们解释不了。那恶鬼呢，没想到就附在就跳在他们的身上，结果他们惹了一身的祸。别人看神我们啊，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看起来不过就是口号。你的信心有没有这样子啊？你是口号吗？还是祷告结束应该有的规范？你知道耶稣的名使我们能够看见神国的全能，自己看见我们信心里面，你的信仰是薄薄的知道表面，还是能够深入更深刻一点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啊，就看经文就告诉我们，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犹太人希腊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都惧怕，然后耶稣的名就大大的尊大了。哇，感谢主，这是谁做的？保罗做的吗？再说一次，是神借着保罗的手所做的。所以当我说，所以我说保罗像一个成熟的战士啊，他就是被耶稣带领了，然后呢圣灵在当中大大的彰显了他要做的工作，因为在这个城里头神一定有他自己的计划。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跟以弗所城的外邦人差不多，但是你现在已经在圣经所启示的世界观里了吗？你说我信耶稣了，那么我们所信的是在那个薄薄的最外层，还是信心跟生命都进入了最深灵魂的最深刻，顺服耶稣天天的带领呢？我在一个文献里面读到这个东西，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人是在20世纪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到亚洲各地呢去这个宣教，他就把他的宣教，他会碰到很多的民间宗教啊，他会碰到很多的民间宗教，他就做了一个比较啊，到底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跟民间宗教里面，他们的那个世界观有什么不一样？看看哦，你还是不是在那个民间宗教的世界观里面，虽然你已经信耶稣了，你也可能知道圣经的一些事情了，但是你是不是把基督的信仰活在民间宗教的范围里呢？我们来自己来反思一下哦。我们来看看这个，两个一起看。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观念，因为耶稣复活嘛，他是永活的主哈，永活就是永恒啊。所以这个永恒的意思呢是什么？不是时间的拉长，永恒就是永远的现在，是神是他本来就存在，他本来就存在，他创造了时间，在他的里面是永恒，但是呢我们是活在他被，我们是活在被造界里面的时间的这个被造，时间也是被造的，但我们会从那个日光之上的永恒啊，神造这个世界就所谓的道了啊，神那个主的道，那是道，希腊人讲的这个宇宙的这个秩序原则是什么来，就是从有一位啊，他自有存有啊，他这个永恒的观点来看他所造的世界，我们活在这个被造里面，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位耶稣领我，天天领我，哦，这就是一个永恒的世界观啊！因为你遇到的事情就是一个永恒的主来到这个世界，带领着我们这个短暂生命的人进入永恒啊！所以不要小看耶稣天天领我，真的耶稣天天领我们呢，但你心里欢喜吗？你有没有真心甘心乐意啊？啊，那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我们就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比如说你在歌词里面会找到耶稣领我的这个歌词，他说哎呀，这个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无论危险 无论是稳妥当中，都有喜乐安康心里面啊。那里面因为耶稣亲手领我，而且呢我甘心乐意跟着主的带领走，无论我遇到福遇到祸都好，因为有耶稣亲手领我，从永恒看里面福与祸都有什么，都有神的美意。这就是世界观的不同。但是呢你看看民间宗教，他们因为着眼于日常生活，他们没有那种永恒观念，没有这位造物主的这种永恒观念。他在物质世界里面，他对灵界世界他也是非常重视，但那个灵界世界是他有另外一个想法，他着眼于日常生活。他这日常生活呢，他要求寻求什么，我用一个比较就是趋吉避凶吧，今天是不是该出门呢？今天的日子适合出门吗？我会避开什么吗？我会不会避开我所不想见到的事情？不能生病，因为生病代表着咒诅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般在民间宗教会有的情况。当他们遇到了这些生活上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去找谁？你说他们会去找谁？在基督徒里面，他们相信真理会带来得胜的力量，因为耶稣是道路、真理与生命，他是复活的主，他有得胜的能力。我们在耶稣、在神所启示的这个世界观里面，我们相信真理，圣经带来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有得胜的力量，可以胜过的力量。但是呢，在民间宗教的观念里面，他们凡是遇到的问题，你看哦，他们会先去求一个灵媒或者是签，按照那个签去寻找解决病痛的来源。他们相信在灵界鬼魔的力量，他们既相信物质世界，也相信灵界世界。反观基督徒，基督徒里面的灵界世界我们也要认识，我们的神造物质世界也造灵界，那么灵界呢都是堕落的天使，他们要妨碍阻拦基督徒亲近上帝，但是我们有得胜的力量，在基督的恩典里，在基督里，在永活的神里面。所以灵界的世界是不是我们所要去专注的？没有，灵界里面还有什么服役的天使，神为了福音的缘故呢，他会有天使来服役，为福音效力，也服侍什么，服侍人。但是呢，在民间宗教他们相信的是鬼魔的力量，那灵界的力量，他们相信超自然的力量，但是这些鬼魔也是他们所惧怕的。他们既想控制，他们被辖制又想控制，那种感觉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我们再看，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圣经是我们最重要的信仰权威，圣经的启示是神自己的彰显恩典，是赐给人能够信靠的一个在世上我们可以信靠的一个很重要的权威。我们知道神的启示在经典里，但是呢，在民间宗教里面他们却相信什么？就像我说的，他们生病了会先去寻求灵界的指引作为权威的。就像如果你们看过很多人见证说，他们从小是喝那个庙里头的那个 求来的符水，不是符水，那叫什么香灰水，香灰水，听说那个是可以什么保健康啊，保平安的，趋吉避凶的。他们以灵界的指引作为权威。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信耶稣了，可是我们如果是还没有真正的转换到整个以基督 以圣经启示的这个世界观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做最大的转换的。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整个调整过来的。这位作者他还提到，我们跟这位创造主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一种亲密信靠跟甘心被带领的，知道他掌权掌管，连死亡都掌管。所以呢，刚刚我们读唱的那个耶稣领我到了那个死，要过那个死亡的冷河的时候，我也不怕，因为耶稣在那里亲手领我，我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完全得胜，我们是胜过死亡的。可是在民间宗教里面，他们害怕，他们想要控制，他们想控制什么？你知道以弗所的人，他们非常追求行邪术，他们觉得能够控制灵界的力量，就控制了他们的这个所有想要得到的东西。然而他们不知道，他们这种控制其实是被灵界的这些鬼魔的力量怎么样来辖制的，他们完全没有自由，完全没有自由，面对死亡疾病统统害怕。保罗像一个成熟的战士来到了以弗所，他面对的世界，现今世界也有啊。弟兄姐妹，愿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在你我，在教会，在这个世代当中翻转我们。第三，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信徒的他们生命呢的得胜，写他们生命的得胜，在十八十九节里面就讲到说，那些已经信的人，很多人来承认自己所行的事。你看见一个人会说，我过去做了些什么得罪神的事情，那是什么样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这里大大的把神的道彰显，而且深入了人的整个生命里面。那些平常呢行邪术的，他们就把那些书，以前的人读书是一件 很不容易的事情，一般是没有读书的机会的。你愿意把钱投资在这个书上面，那这些书是什么？他们专门，别忘了保罗是在什么学校里头讲到，这个学校里头很多人是来什么追求行，怎么样学那些这个行邪术，然后控制这些灵界的力量，好让他们这个避祸啦，或者是赚钱啦，都能够靠这些灵界的力量的。所以他们很甘心投资啊，在一个追求利跟名利跟金钱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些人的身上，他们甘心投资书啊，行邪术的书啊。然后有多少，你看他们带多少，这些花了多少钱，书也是贵的哈，拿来烧了。你知道弟兄姐妹，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他们在烧什么？他们烧书还是烧钱呢？简直是烧钱。而这些钱是从前他们追求而且觉得对他们生命有益处的，这些他们追求的这些事情从前是对他们有益处的，如今就像保罗说，他们现在看视为粪土，烧了。我觉得经文好有趣，路加在写这段的时候，你说他们还计算书价，真的是不愧是以弗所人，算钱哈，这个算钱的这个被训练出来的本性，他们很会算呢 啊，他们就把所有的这些合起来算，还算计书价。我读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好有趣哦，他们仍然保留那种算算我们到底烧了多少钱，便知道共和五万块。什么叫五万块？当时的人一天平均工资啊，我们讲 不讲多与少，平均一块 一个银钱，一块银钱。那么五万块，如果按照我们一个人来赚的话，要花167年才有五万块。那如果我们说有至少有167个人来这里烧书的话，也就是烧掉他们一年的花费， 多不多？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如今舍得，如今舍得，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发现了，那是没有用的东西。当他们认识真神了，当他们认识这位永恒的造物主，当他们认识这位救赎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这没有人逼他们，不是被邪灵辖制了，是当这些道深入人心，圣灵大大彰显的时候，他们做了悔改的回应。那个悔改不是只有里面心里头的反悟而已，是生命的翻转，他们的行动是得胜的表彰。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信仰。我们是这样的深度吗？像他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翻转的深度吗？还是我们只是一个像世人一般对基督宗教的认识的表层？世人如何现在认识现在的基督宗教？全世界都知道有圣诞节，犹太教回教不过圣诞节，但全世界都知道有圣诞节，有复活节。但是我们知道它深刻的含义吗？我们知道我们所受到的蒙受的恩典吗？我们知道这位造物主他仍然天天与我们同在同行，带领我们走向更成熟更深度的生命吗？还是我们只知道基督徒我们只要得救就好，圣诞节我知道，复活节我也知道，我更知道这两个假期里面通通放假。或者是你是一年到头里面只过圣诞节跟复活节的基督徒呢？你的信仰是在那个表层吗？主啊，真的是求主将他的道深入我们的心里面，让圣灵大大的在我们里面做那翻转得胜的生命。有一位叫 George Barnard， 如果你现在去上网去查这个 Barnard， 他这个有一个 research 的这个一个单位哈，在美国北美，他就是要专门用圣经的这个基础啊来做这个世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教会啦，或者是基督徒或宣教，他们做一些研究，提供给教会有很多的一个参考，让我们了解世界各地的情况。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圣经的世界观，所有世上再伟大的教导全部都会成为什么？耳边风。永远有一个规则，就是左耳进右耳出，随风飘逝，生命只是随风飘逝，你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那不过就是短暂的虚无。但是圣经的世界观会带来真正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我们的圣经是何等宝贵，愿神所启示的圣经在你家，不是在书柜上，不是装饰品，而是在你的生命里头成为彰显的道。而这个道会让我们天天做出不一样的行动，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决定。然而这个决定都展现我们跟主的关系，跟神所启示的圣经产生互动。那么你的决定，你的行动，有把圣经所启示的世界观展现出来吗？这是一个神对我们深刻的要求。接着我们来看主的道大大兴旺，还造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觉醒的运动。那时候还有一个 slogan， 人手所造的不是神。哇，这个 slogan 呢让整个以弗所城产生了一个社会觉醒运动。本来会去这些神庙里头供奉啦，或者是什么的，他们渐渐的不去了，而且造成一个风潮。那你知道最后会造成什么？整个市这个城市的改变，风气的改变。 结果呢，一样引起了这个行业里面的人他们利益的损失，所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关于银匠迪米丢，他就召集他的同行同业来做什么呢？他就来召集他们，然后呢，就把所有的人召集起来之后呢，聚众。哎，那真的叫做什么？上街游行啊！啊，上街游行抗议，抗议什么？抗议保罗，他不但在以弗所城，而且几乎是亚细亚的全地。他用的词是引诱迷惑许多人，哈哈，那有一个 slogan， 人手所造的不是神。你看整个亚细亚，整个那个土耳其的西半部，亚细亚省，我们刚刚所看到地图那一区，不但是以弗所城，这些人都不来以弗所这个敬拜他们的这个女神了，他们守护的女神。就造成因为来的人呢，他们就有行业，有这些观光行业，有他们这个银匠呢，他是造什么？造一个小小的像，然后放在一个那叫神龛，就放在盒子里头，然后让他们带回去，它像不像我们这个庙里头供奉的一些事情啦，或者求个签啦，或者带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有保护能力的带回去，这种就影响了他们的行业，他们就聚众扰乱反对保罗。很有趣的是如果你去读经文，一定要回去读哦，这个暴乱，你知道竟然这些人呢，义愤这个 怒气填胸的喊了满城轰动，他们在这个几乎要把那个保罗的同伴抓住，然后呢他们就在那边大众的喊啊喊的喊的喊的，最后呢竟然有人问他说，你们到底在喊什么呀？喊了大概有两个小时他们说其实 有些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喊。你看三十二节就讲到，聚集的人纷纷乱乱的，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要聚集的。千万不要当这个街道上有太多人聚集的，千万不要看热闹加入其中，很做这种很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你看那时候的聚众扰乱是多么的乌合之众。那带头的人呢就去告了这个保罗他们，但是当时的这个地方官呢很有智慧，你所告的人不偷不抢的，如果你真要告他们，除非要拿出证据来，他们做了什么违反罗马这个规定的事，罗马政府规定的事，所以就这样子，事情就这样平安过去散了哈。弟兄姐妹，虽然有这些动乱，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有保守在其中。但是也说明一件事，如果我们去看，有机会的话，我们去看教会历史的发展，当圣灵的觉醒，圣灵所带领的这种觉醒的这种大复兴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近代一点的英国，在这个从马丁路德改教开始，一路到英国的这种这叫大觉醒，英国大觉醒，一路再到美洲美洲东岸，他们移民到美洲，那不叫美国，当时不是美国，美洲东岸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整个大觉醒，奠定了美国现在的很重要的一个根基。那时候新移民的这个美国的东岸，费城啦、宾夕法尼亚州这一带，他们开始有很多很多这种觉醒的活动、觉醒的运动，重新回到圣经的根本、信仰的根基里面去。所以他们很多是在从小就扎那种神学的根基，以至于这个神学的根基后来扩展到成为后来的神学院，然后神学院再慢慢的扩大变成什么？现在美国大家非常想去的大学。你看到整个社会的运动带来的这种翻转的能力。我们主得到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最后 当我做这个结语的时候，我相信保罗心中他一定非常的欢喜快乐，因为主是必要兴旺的。个人算什么？个人算什么？我们的生命如此短暂，可是主兴旺的时候，主把我们也带进里面，带进永恒里面。我们的这一生呢，就靠主的恩典能够得胜。这是主在我们这些呼召我们得救生命的人身上最美最善的一个旨意。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如果没有这位万物的源头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找不到意义，因为他是智慧，他是神的智慧的代表。当我们学习什么社会科、物理科、化学科，找到这个世界的一个原理原则的时候，包括爱因斯坦发现的这些定理，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都是神早就放在那里的 规则，人不过就是发现它。所以你会看到这些所有的科学家里面，他会说他们是神给他们智慧发现的神所造的世界。你的生命看见你所依靠的那位主是何等荣耀吗？最后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敬拜，是天使吹号，而且有大大的敬拜赞美归荣耀给神，就是我现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讲的这个。你知道这个世界终归是耶稣基督的，我们这些人就是依靠着他，生命有意义，气息也在他的里面成为众人祝福的一个管道。他必要永远永远作王，无论物质世界或者是灵界世界，都要惋惜跪拜他敬拜他。我们一起来把黄字、黄色 highlight 的地方，我们一起用敬拜的心，也是祷告的心，向主诉说我们在他里面的顺服，归荣耀给主。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啊，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必要成为这世上国的王，而且是永永远远的王。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有这样的恩典，何等美好！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忠心仆人，一生信靠你的带领，为你所用，赞美归荣耀给神，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